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随着白天的阳光，有助于地震后呢彻夜大规模破坏的救援和恢复工作。厄瓜多尔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天上升到了238人，有报告说1500多人受伤。来自总统拉斐尔·克雷亚办公室的最新死亡人数是早前估计的3倍多。浅源7.8级地震星期六晚间在这个南美国家的沿海地区发生，最初的报告显示沿海城市曼塔遭到严重破坏，救援队伍奋力奔赴人口稀少的渔港和旅游海滩。根据克雷亚总统所说，马纳比省人口4万多的佩德纳莱斯镇已经被摧毁。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表示，随着全国各地的报告陆续到来，地震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升高。世界石油生产国星期天在卡塔尔的一次峰会上未能就冻结产量达成共识，此举可能会导致星期一全球市场开盘后石油价格的下跌。来自18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以及欧佩克非欧佩克组织的石油生产国的部长们原本寻求达成一项协议，至少到今年10月把石油产量维持在今年1月的水平。这个目标是为了稳定油价，因为世界油价已经从2014年的100多美元一桶下跌到了目前略微超过40美元一桶。低油价已经导致石油出口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损害了一些国家原本就脆弱的经济。但是各国石油部长们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出决定。伊朗拒绝派遣其石油部长参加卡塔尔的会谈，仅仅派遣一名特使与会。伊朗签署核协议以结束西方的制裁，使伊朗得以出口石油并获得急需的收入。沙特官员表示，如果宿敌伊朗反对冻结石油产量，沙特也不能支持任何石油产量的冻结的方案。俄罗斯军方否认俄军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在与飞越波罗的海的美国空军一架侦察机发生冲突时做出挑衅动作。美国军方表示，俄罗斯的苏-2战机星期四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飞行，进入距离美国 RC-135 侦察机不到15米的距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科纳申科夫表示，在侦测到一个不明飞行目标以高速飞向俄罗斯边界之后，俄罗斯不得不紧急派飞机升空。他说，当这架美国飞机看到俄罗斯战机，侦察计划改变了航向，飞离了俄罗斯的边界。美军欧洲司令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说，冲突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美国飞机根本没有飞入俄罗斯的领空。韩国通讯社报道，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5次核试验，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韩通社星期天说，根据从多条政府渠道获得的信息，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地的活动最近增加了2到3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韩国官员认为，被人看到在核试验场地进出的卡车可能运载着技术人员。人们担心平壤即将再次进行核试验之际，朝鲜执政的劳动党计划5月初召开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利用这次大会再次宣称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开发取得进展，包括开发出远程弹道导弹可运载的小型核弹头。朝鲜的宣称没有得到其他渠道的证实，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朝鲜扩大其军事能力。美国海军陆战队4架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星期天从冲绳起飞，参加日本南部地震后的救灾行动。美国驻日本军队司令多兰空军中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正在与日本政府紧密的合作，提供救灾支持。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厄瓜多尔发生7.8级地震，造成至少8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美国空军侦察机在国际空域遭遇俄罗斯战机的拦截；美国防长登航母斯坦尼斯号视察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巡航； 美国2015年人权报告对中国大规模逮捕律师及从海外劫持异议人士表示担忧。世界银行高官表示，巴拿马文件损害了公众的信任。缅甸赦免83名政治犯。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地震方面的消息。星期六晚间，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沿海地区发生 7.8 级地震，距离震中170公里处的首都基多地区受到震情的波及，好几个居民区都断电，而且手机信号也中断，首都地区的楼房接连晃动40秒，人们都慌忙跑到街上。在港口城市古亚基尔，地震造成一座桥梁倒塌。在曼塔市，机场被迫关闭，原因是机场的控制塔被震坏。目前已知的死亡人数是77人，受伤的人数有数百。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说，目前还没有得到全国各地所有的灾情报告，估计实际死伤人数比目前所知的还要多。他呼吁民众尽量保持冷静。日本南部主要岛屿九州岛的强烈余震导致成千上万担惊受怕的日本民众在疏散中心度过了第三个夜晚。星期天早晨，熊本县还有8万多居民没有电，一些地区的供水也被中断。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说，到目前为止，位于震中附近的核设施并没有明显的异常。日本唯一一座运行中的核电站距离震中地带只有大约120公里。日本其他的核电站在2011年地震和海啸以及之后的核泄漏事件之后都停止了运行。自从星期四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已经有至少41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地震震塌了建筑物和桥梁，引发山体滑坡，甚至导致一列高速火车出轨。星期天早晨，搜救人员不顾熊本地区的恶劣天气，极力营救仍被困或埋在倒塌房屋下的数百人。成千上万的警察、医护人员、消防队员和自卫队士兵参加了救援和恢复工作，狂风大雨阻碍了他们的行动。日本官员说，地震迫使9万多人前往作为疏散中心的学校和当地政府办公楼。日本气象厅说，星期六的地震强度为 7.3 级，星期四的地震强度为 6.5 级，两次地震都发生在地表浅层朝向陆地并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美国将通过空运等方式协助日本的救灾和重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位于海牙的国际法庭预定几个星期之后将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军方近日在南中国海的活动也在不断的增加，引发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持续升温的关注。美国智库星期四开通一个南中国海互动网站，针对这个重要海域的复杂情势提供了许多相关的信息，希望增进人们对海洋问题的认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南中国海岛屿争端涉及不同声索方的主权主张，有来自历史权力和国际法现实的复杂背景，更有领土、天然资源及战略形势和地缘政治的纠葛。许多专家对争端的解决感到悲观。为此，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及美国替川和平基金会共同发起倡议，希望促进人们对这个在全球贸易上举足轻重的海域有更多了解。星期四开通了海洋意识项目的互动网站，对于这个海域的地理形势、天然资源、渔业活动涉及的主权争端、各个声索方的主权主张、对岛礁的控制、海底电缆的分布等等提供详细的资料和图解。 在网站开通前的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就南中国海争端涉及不同面向提出看法。中国与菲律宾学者也在涉及两国的争端部分说明双方政府对于仲裁案的立场。新设立的华盛顿智库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洪农博士说，中国早在2006年就已说过，涉及主权、领土划界、军事及执法的问题，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因此对于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中国不会参与。洪农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那个中非之间那个中的争端本身，它是一个关于主权跟划界的问题，所以就是从那个管辖权方面来讲，他那个仲裁人是没有管辖权的。另外一个我讲了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那个法律文化的一个传统，我们就认为说，你很多国家之间的争端可以通过一种国家实践，是那个双边谈判啊来解决，不一定非要那个走到这种强制性第三方解决机制。而且就算将来中国要通过第三方解决机制，那也必须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有个 consent， 就双方要同意，也不是你单方面去启动这个程序。
菲律宾和平暴力与恐怖主义研究所执行主任罗梅尔班乐义博士则表示，自菲律宾与中国发生黄岩岛冲突后，双方的争议难以解决，菲律宾知道作为小国难以对抗中国，才选择以诉诸国际仲裁的途径，希望能以文明方式解决争端。但他也认为，就算仲裁法庭判定菲律宾胜诉，菲律宾也只是赢了法律战而已，根本无法改变中国填海造岛造成的既定事实。班乐义说，
中国以建设人造岛屿来削弱这个法律程序，也使得菲律宾陷入一个困境，那就是即便我们赢得了国际法庭的仲裁，但要如何让中国拆除那些人造岛屿，那对我们将会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很可能在国际仲裁案赢得法律上的胜利，但是要赢得政治胜利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施压，要求他们尊重、维护并遵守国际法庭的裁决。
班乐义也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引起周边邻国的害怕担忧，因此菲律宾要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与安全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在视察正在南中国海航行的美国航母斯坦尼斯号时说，中国不应该将美国航母在当地海域的巡航视为挑衅，因为美国已在此存在数十年，航母在此出现并非新鲜事，而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行为才是引起紧张的根源，美国在做的就是试图缓和紧张局势。卡特前一天在菲律宾的记者会上证实，美国与菲律宾已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巡航，应对中国在当地填海造岛的军事化行动。中国军方则批评美菲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是冷战思维，这种推动地区军事化的做法不利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星期五还说，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近日已到南中国海相关岛礁视察，慰问驻守官兵和建设工人，并了解相关设施建设情况。中国国防部在一个简短的声明中说，一批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灯塔、自动气象站、海洋观测中心、海洋科研设施等项目正顺利开展，五个用于航行的灯塔已建成，其中四个已正式启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军欧洲司令部星期六表示，美国空军一架侦察机在飞越波罗的海过程中遭到俄罗斯一架苏-27战机的拦截，美军表示俄罗斯战机的行为不安全也不专业。美军欧洲司令部表示，美国空军的侦察机当时是在国际空域当中飞行， 没有在任何时候侵入到俄罗斯领空。美国军方一名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俄罗斯的苏-27战机一度飞到距离美军飞机15米的近距离，而且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势。在这起事件发生几天前，俄罗斯战机还近距离飞抵在波罗的海国际海域内行驶的一艘美军驱逐舰。俄军的战机一度距离美军驱逐舰只有9米，不过俄军的苏-24战机并没有配备武器。俄罗斯国防部否认上述行为具有任何挑衅性质，而是称俄方战机当时是在进行试飞，看到美方的驱逐舰之后掉头返回，而且过程中遵守了所有的安全举措。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形容俄方战机行动如同模拟攻击。这位官员还表示，美军驱逐舰上的官兵当时还试着通过无线电同俄军战机通话，但对方没有回应。在一些军事分析人士看来，俄罗斯的举动或许是意在告诉美方，克里姆林宫不希望看到美国在近距离俄罗斯如此近之外展开任何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宣布，美国海军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展开联合巡航的一天之后，卡特登上了在南中国海的一艘美国航母进行视察。五角大楼，美国之音五角大楼事务记者巴布跟随卡特登上了航母。这次视察可能会加剧与中国的矛盾。下面是巴布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视察了美国海军约翰 C 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这艘巨舰当时行驶在菲律宾以西大约100公里的海域，是南中国海的腹心水域。卡特上了飞行甲板，观看舰上人员的空中示范，接着又走下机库甲板，向一组水兵表示感谢他们的奉献。这艘航母是个巨无霸，载有大约5000名官兵和大约75架飞机，包括我身后的这些 F-18 战机。为什么要如此高调驶入南中国海？这是为了保证这处国际水道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畅通和安全的。
这只是更大的安全网络的一份子，美国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这是维持这里的和平与稳定并使之维持下去的关键。我们想让每个国家都享受到这一点，包括中国。
这个航母特混舰队的水兵说，他们对中国军舰出没在附近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常有一两艘舰船跟着我们或在我们附近活动，我们不介意任何人在国际海域与我们一道航行，他们的行动一直很专业，我们对彼此间已有的互动很满意。
中国说，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紧张升级的原因，但是卡特说这是本末倒置。
美国航母出现在这个地区不是新现象，新现象是目前存在的紧张环境，而我们想减少紧张。
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正在对一些菲律宾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地貌进行军事化。美国之音巴布，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新闻简讯。韩国通讯社报道，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五次核试验，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韩通社星期天说，根据从多条政府渠道获得的信息，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地的活动最近增加了2到3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韩国官员认为，被人看到在核试验场进出的卡车可能运载技术人员。人们担心平壤即将再次进行核试验之际，朝鲜执政的劳动党计划五月初召开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利用这次大会再次宣称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开发取得进展，包括开发出远程弹道导弹、 可运载的小型核弹头。朝鲜的宣称没有得到其他渠道的证实，很多观察人士认为朝鲜扩大其军事能力。阿富汗政府官员和反政府武装说，双方在北部城市昆都市附近发生激战。阿富汗内政部星期天发布声明说，政府军在昆都市附近的夜间行动中打死至少44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打伤多人。塔利班试图占领昆都市，星期五对政府保安部队的多个驻地发动猛烈攻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九名也门籍的关塔纳摩湾犯人被转送到沙特阿拉伯，这些人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之后接受了医疗检查，其中好几个人都对沙特政府同意接收他们表示感谢。沙特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部长级官员说，也门方面正在想办法努力让这些人融入沙特社会，感到有希望有前途，而且一切都以和平为基础。奥巴马总统在竞选时承诺，一旦他入主白宫，将在任期内将位于古巴境内的关塔纳摩湾军事监狱彻底关闭。目前距离奥巴马总统卸任不到一年，白宫方面最近似乎在紧锣密鼓的采取行动，加快在明年一月，也就是奥巴马总统离任之前关闭关塔纳摩湾的进程。美国国防部表示，目前只有80名犯人仍然被关在关塔纳摩湾军事基地，那里一度有多达近800人。仍然关在那里的80名犯人当中，已经有26人经过审议后属于可以被释放的行列。目前还不知道他们从关塔纳摩湾出去之后去向是哪里，也就是将被哪些国家接收。缅甸总统办公室星期天宣布，新任总统吴廷觉签署了行政命令，希望在佛教新年仪式在全国上下争取达成和解。基于这一目标，83名据信早些时候由于政治原因入狱的人士获得了豁免。之前处于反对派位置上的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目前主导缅甸新一届政府。新政府主政之后，撤销了之前军政府过去几十年执政期间给成百上千政治活动人士冠以的罪名。星期天，缅甸新任总统吴廷觉在全国电视讲话中承诺要将所有与政治有关的面临审判的犯人、活动人士、学生通通释放。长期处于反对派位置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是在去年11月间的全国选举中赢得胜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律师协会上个星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保障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份由美国律师协会主席波莱特·布朗发表的声明说，中国政府在包括反家暴、刑事诉讼和环保法律在内的诸多领域进行了改革，而美国律师协会也非常自豪能在这些领域给予帮助。但是声明指出，司法独立、言论和集会自由等这些宪法规定的权利对维持这些社会成果至关重要。声明说，当这些基本权利处于危险之中，其他权利以及在法治方面的进步都不能保障。声明说，美国律师协会在去年八月就对中国针对人权律师进行的持续打压表达了关注，仅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根据其自身法律和国际法保障人权，遵守联合国律师职责的基本原则，履行公正审判和正当的标准。声明说，美国律师协会准备继续为实现这些目标予以协助。 对于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协会表示不另作评论和声明。创立于1978年，目前拥有40多万会员的美国律师协会是全球最大的志愿专业人员协会，通过在许多公共事务上发出法律专业人士的声音，促进司法管理和法治。协会从1998年开始在中国开展环境治理和法律援助等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律师协会发表上述声明的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布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压制和胁迫明显的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三，也就是4月13号，发布了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美国国务院说，中国在这一年大规模逮捕律师以及从海外劫持异议人士的动向尤其引人担忧。下面是叶林和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2015年各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的压迫和胁迫明显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报告说，那些处理政府定为敏感案件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受到骚扰，被抓的律师在毫无指控情况下在秘密地点受到数月监禁，不能获取法律援助和与家人见面。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这一年大规模逮捕律师以及从海外劫持异议人士的动向尤其引人担忧。
我们看到律师在电视上被示众，还没有在法庭上起诉就被指控犯罪。我们看到有人从香港和其他国家被劫持回中国，只是因为他们出版了一本书，这些都不符合中国自己的法律。美方对此感到极度关切，那些考虑在中国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也十分关切，那些多年与中国接触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也很关心这些问题。
今年三月，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了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联合声明。马利诺夫斯基表示，美国将继续与伙伴和盟友在敦促中国保障人权上筑建一道共同阵线。
至于我们的影响，我想中国政府关心自己在实际上的合法性。当美国公开发声时，即便只是一个简单的声明，例如我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中国政府一般都会注意，他们对我们谈论这些问题感到不满。我想这就告诉我，他们在乎自己在世界上的名声。当各国一同告诉中国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时候，我们能产生影响。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12月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美国则担心这部法律可能导致中国言论、结社、和平集会和宗教自由被进一步限制。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通过立法将和平的活动方式和新闻报道与恐怖主义混淆，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其他国家很可能会套用中国的做法。马利诺夫斯基说，高压统治的原因是一种不安。他说，试图在表面展示力量的政府实际上表现了很大的内在弱点。
中国人更加富裕，他们的期待变得更高，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人希望居住在一个尊重法治、惩治并揭露腐败、不去隐瞒环境问题的国家。他们要的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政府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感到不安，并采取镇压。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表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40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
这些报告中提到的准则是普世准则， 他们不是美国编造出来的，不是美国试图强加给人民的武断标准，这些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并接受的普世人权标准。有些国家虽然同意，但是违反了这些标准。
今年发表的人权报告提到了斯里兰卡、缅甸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取得的民主进步。克里在记者会上说，越南仍是一党制国家，但是越南政府已经承诺允许成立独立工会，这是工人结社自由的重要进步。美国之音叶琳、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中两国这个星期就人权议题再次交锋。美国国务院13号发布了2015年国别人权报告，一天后中国国务院也如同往年立即公布了2015年美国的人权报告，指责美国人权问题。不过美国国会议员对此则回应，美国不会闪躲自己犯下的错误，并勇于接受公开批评，这是美中之间的在人权议题上最大的区别。有关详情，下面是李华和常晓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14号就中国目前存在的酷刑问题召开听证，对于中国在同一天发表2015年美国的人权报告及2015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蒂姆·沃兹回应说，美国非常欢迎中国的这份报告，但他强调，美中两国在面对人权问题时的最大区别在于政府能不能接受公开批评检验。
我不会去为美国做错的事情辩护，但我会捍卫我们接受公开批评的事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你每天都可以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我们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做得更好。
西顿霍尔大学法学院教授陆梅吉表示，美国不是完美的国家，美国有许多地方可以被公开批评，但没有人会因为公开批评政府或检讨政府而被失踪，而且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美国的法律还是能保护人权。他举例说，在911事件之后，西顿霍尔大学法学院旗下的研究机构曾经发表一份关于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报告，但事后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受到惩罚。
每个做这份报告的人都能安全回到家，回到家人身边，没有人因此失业或被逮捕，他们有尽情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还因为自己点出了军中人权问题而高兴庆祝。假如他们是在中国的话，我不认为他们还能有这样的待遇。
陆梅吉教授说，他的确看到中国在某些地方开始有所改进，但更重要的是，当今的中国人权状况还是十分令人担忧。
我认为美中之间在人权状况上着实有很大的差异，当今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形真的很令人担心。
美国201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这一年有关民权、政治权利、公共利益和少数民族问题的维权组织受到的压制和胁迫明显增加，对法律界的镇压尤其严重。美中两国自1990年起至2015年一共举行了19次美中人权对话，这是两国在人权领域的外交对话机制。不过，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认为，光是进行对话没有真正实质性的结果，人权对话只会流于空谈。
这是条死路，人权对话只有在实质性、全球性后果产生才会有效。
史密斯议员强调，人权对话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能够愿意承认检讨自己侵犯人权的事实，但现在的发展却是背道而驰。史密斯议员还说，他希望中国人民能生活在公开自由的环境，他不是与中国人民为敌，而是无法支持中国政府不尊重自己国家人民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常晓，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2014年被记者吴国界评为100位新闻自由英雄之一的果洛久美，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表示， 中国政府对西藏境内藏人的汉化体现在不同年龄层次孩子的教育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说，中国政府对藏人儿童、青少年有明确的汉化政策。他尤其强调，很多藏人即使文化水平足够，也没有机会上大学，被送至职业学校。然而，即便在职业学校，他们学习的也是十分有限的技能，甚至与日后就业没有干系，不足以帮助他们成功就业。古洛美久认为，这些政策为的是创造出一代对藏族文化了解甚少、知识文化水平有限、技术匮乏的藏人。2008年，他因为协助拍摄纪录片访问西藏境内藏人对中国政策的看法被捕入狱，2014年流亡到印度，最终驻留瑞士。这位藏人僧人说，他在2007年以前一直致力于和年轻一代工作，通过教课读书来保护藏语和藏族文化。2007年，他与另一名制片人开始探讨拍摄一部纪录片，采访西藏境内藏人，将他们对达赖喇嘛、中国政府以及举办奥运会的看法呈现出来，不再恐惧，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而两位制片人也在之后被捕入狱。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2014年对古洛久美的采访称，他在经历两次被捕、狱中虐待折磨后，最终流亡印度。离开西藏后，古洛久美参与过多次联合国听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推特，近日任命由中国军方和公安系统经历的陈奎担任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的消息，星期六传开后，推特中文圈反响强烈，一片质疑声，还有人担心推特因此会被染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自2009年一直被中国封锁的推特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4月14日发英文推文说，陈奎加入推特公司担任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随后陈奎表示，推特能为中国企业、创业者、合作伙伴和开发者创造更多价值，帮助海外推广。官媒新华社在推特英文官方账号上对陈奎表示祝贺，陈奎回复称希望加强联系。陈奎还回复央视英文网称，一起努力向世界讲述伟大的中国故事。 BBC 中文网星期六发出报道介绍陈奎，指毕业于北方交大计算机科学专业的陈奎一直在中国大陆任职，曾是微软和帮助中国构建网络防火墙的美国思科公司驻中国的高管，并于1999至2005年担任公安部组建的合资公司冠群金晨软件的总经理，主要业务包括讯息安全服务等。公安部是对中国网络审查的主力机构。随后网友对陈奎起底，发现他此前曾在解放军二炮，即现在的火箭军的第一研究所任技术工程师7年。陈奎女士的军方和公安系统的经历立即引发推特中文网推友炸窝，担心目前拥有保密性强、不删推、不消耗、无敏感字限制优势的推特失去中国爱好自由人士唯一可去社交媒体的地位，让永不打烊的自由小酒馆风光不再。前六次学生、现生活在美国的前媒体人唐璐发推说，其人曾在解放军二炮工作7年，公安部合资公司当5年 CEO， 刚一上任就在推上向央视新华社献媚，请各位发推抗议。唐璐还透露，知名网友、现居首都华盛顿的翻译和写作自由职业者曹雅学在汇总和翻译一些推文，准备交给外媒， 敦促他们报道跟进。美国《纽约时报》知名记者傅才德星期天发推回应陈奎表示，中国政府先得无条件解除对推特的封锁，这将是伟大的中国故事。知名网友北风表示，推特应该对由陈奎的军人经历及曾与公安部合作的职业背景引发的忧虑做出必要的解释和保障，至少保障该职位不会和中国当局及代理人谈及针对其他用户的内容审查。推特也应该保障该职位无权干涉内容审查及触及用户隐私。推友老三就推特对陈奎的任命星期六发起白宫请愿，要求调查陈奎的背景，邀请网友为言论自由和信息安全签名和转发。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网络作家何青莲星期天在美国之音网站上发表不代表美国之音观点的评论文章，题为《陈奎女士的到来与中文推特的命运》，呼吁美国国会召开相关听证会，请专业人员及中国异议人士与会，就海内外华人对陈奎担任推特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一职作出裁决。何青莲还在推特上公开呼吁，请在美国的知名民运人士魏京生、杨建立和傅西秋利用他们在国会的人脉关系进行游说。有网友表示，希望中国大陆网民能保住至少一个可信赖的平台，保住拒绝自我审查、畅所欲言的习惯，政治反对音量不能再被削弱，自由思考能力不可继续下滑。网友还称，大陆翻墙网民在推特一直是安全的，因为中国审查部门无法了解到隐蔽性注册信息，也包括搜索记录、私聊记录等，没有可能找到发言者具体身份。不过目前看来，这点需要怀疑了。另有网友称，这的确有些令人不解，如此明显的共产党背景能得以被美国巨头企业看中，其中应该存在必要的逻辑。更有陈奎的另一个前雇主在中美网站中为中国政府方面助力的北京冠群金臣。中国网友辛巴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推友，他个人对推特公司聘用有如此军方和公安背景的 IT 人有些担心，对推特是否会沦落成微博不乐观。他说，
我觉得这个完全有可能啊，不是没那种可能，等于说推特沦陷了嘛，就跟微博差不多了。我对这个不乐观，我觉得慢慢的就跟那个微博差不多了。
但也有些推特中文用户认为网友们的反应过激，理由是推特是美国公司，值得信任，找有可疑背景的人做大中华区总经理也改变不了公司的基本属性，服务器、技术、政策都不可能为大中国区的小角色而改变，不明白中文圈人士为何如此惊讶，等 Jack 和党国勾兑再惊讶好不好。还有人认为陈奎的职务级别低，相当于地区广告经理，不可能接触到用户隐私信息，目的只有一个，将中国的金主带到全世界做广告，比如联想、比如海南航空等，他们有在推特做广告的需求，他们关心的是盈利，中国金主太多，关于中国用户的安全性不必多虑，贵党真要找你，不需要入侵你的推特账号。也有人说，推特引入的新的大中华 CEO 的背景令人担心，但是总觉得需要再观察。当然，现在预防性的抗议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大陆用户来说，推特不再安全了吗？也许目前还不是这样，但一个迹象似乎颇为惹眼。据报道，推特去年六月在新加坡开设亚太区总部，此前的三月在香港开设办公室，希望扩展为中国广告商的服务。去年推特的中国广告商数目比前年增加两倍，业绩增长迅速。推特亚太区副总裁拉奥曾表示，公司的中国商业策略并非吸引更多网络用户，而是做中国企业的生意，尤其是广告销售， 客户包括华为、联想、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另外，脸书、谷歌等遭中国封锁的互联网巨擎近年都希望能打入中国市场，其中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多次访问中国，最近更与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见面，被外界质疑要向北京献媚，以求早日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六四纪念馆在4月15号重开，但负责筹划开馆的支联会表示，因长期受到政治打压和资金的影响，将于今年9月后闭馆，同时另觅新址重开六四纪念馆。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六四纪念馆与九龙尖沙咀富豪中心5楼在2014年开幕，但一直多次被大厦业主立案法团称他们违反大厦公契，并以官司和行政手段滋扰，另外还要求参观纪念馆的游客进行登记，无疑让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望而却步。持续的诉讼让主办方及香港支联会难以应付昂贵的送费，另外目前纪念馆所在的空间比较狭窄，难以举办更多的讲座和活动。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支联会决定另觅新址。六四纪念馆曾一度吸引不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和香港学生团体到访，支联会表示六四纪念馆将会在今年6月4日后闭馆，而他们也正在筹备和寻找新址，并希望能够扩建。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2年前，200多名尼日利亚女孩被激进组织绑架，至今他们当中很多人仍然下落不明。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尽快解救这些女孩。下面是杨晨的报道。
4月14号是200多名尼日利亚女学生被激进组织绑架2周年。在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举行的记者会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这是一个沉痛的时刻。
This is a solemn occasion for us.
我们一致认为应该让这些女孩子们知道她们没有被遗忘。在美国国会每一天都有人关注着她们的命运。2014年4月14号夜晚，博克圣地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城镇齐伯克绑架了276名女学生。最近曝光的博克圣地录像显示，一些女孩子们还活着。从博克圣地激进组织手中逃脱，化名为萨阿的齐伯克女学生在国会山的记者会上说，她在录像中认出了15个同学。
我一看到录像就哭了起来，但愿我能够和他们讲话，但愿他们能和我一样站在这里。
被绑架的女学生当中有57人逃脱了博克圣地。尼日利亚齐伯克女学生被绑架事件引发了一场全球解救我们的女孩的运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台湾陆委会上个星期五宣布将组团于下个星期赴中国大陆沟通有关在肯尼亚涉嫌电信欺诈的台湾人被强压至大陆的问题。台湾陆委会负责人告诉美国之音，大陆正式表示欢迎并邀请台湾派员前往。下面是秦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五上午就关于在肯尼亚涉嫌电信诈骗的台湾人被强押到大陆的问题召开了专案会议，决定随后组团前往大陆，协助台人家属及建立未来两岸合作、打击通过第三地的犯罪案件处理模式等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陆委会主任秘书杨家俊告诉美国之音，此前大陆表示目前不便，是指人们关注这些台湾人 有些还在飞机途中，所以此前有还需要一些时间的说法，但并没有拒绝。他说，大陆当局星期四晚再度发函，正式表达了欢迎台湾组团前往大陆的观点。杨主任秘书说，
还需要一点时间，因为他们人才有的刚到，有的还没到，对不对？还需要做一些整理，好，所以，但是告诉我们的时间不会太久，不会等太久，好，欢迎你们来，好，但是需要一点时间。好，那昨天晚上又正式书面告诉我们，他们准备妥当了，啊，希望我们可以过去了。
台湾负责两岸的部门星期五密集联系，决定最快于星期一出发，进行该案第一次会商，讨论后续相关事宜。陆委会说，有关被押到大陆的45名台湾人，大陆方面已经根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规定，在4月11号和4月14号向台湾通报，台湾已随即通知当事人家属，海基会也持续和相关家属保持联系。另外，在马来西亚也有52名台湾籍诈骗嫌疑人于3月底被当地抓获，台湾政府正在通过联系渠道和大陆沟通，防止再次发生台湾人被遣送大陆的事件。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4月14号，美国和中国在日内瓦世贸组织签署协议。美国贸易代表佛罗曼同日在华盛顿宣布，由于美国提出的投诉，中国已经撤销所谓的产业示范基地公共服务平台的出口补贴。下面是齐志峰的报道。
在美国和中国就南中国海、朝鲜半岛等问题摩擦不断的情况下，美中两国通过谈判磋商达成中国终止通过示范基地公共服务平台体系提供的出口补助的协议是罕见的好消息。
由于这些努力，这一协议对补贴项目的所有问题做出了规定。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发出并提供了130多种指令和通知以履行我们的协议。这一协议也规定了必要的透明措施，以便我们能进行切实的密切监督，证实协议规定是否正在得到履行。
中国先前通过示范基地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向出口企业提供资金和免费或优惠价服务等形式的补贴，这些企业涉及服装、特殊材料、轻工、农业等七个产业领域。代表加利福尼亚州农业地区的民主党众议员法尔说，他的选区的大蒜农场主一直抱怨中国向美国倾销大蒜，而中国的大蒜有出口补贴。
我很高兴，从加利福尼亚的角度来说，佛罗曼大使今天所宣布的信息是，我们确实会进行贸易执法，你可以相信我们会守护你的利益。今天宣布的是自由贸易的胜利。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相信贸易，我支持所有的贸易协议，但我们要确保要有同样的平等竞争环境。
美国认为中国为自己的出口企业提供的补贴使他们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美国将一如既往主动积极地进行贸易法规执法，对违法贸易协议的行为积极追究，维护美国和美国工人的利益。
我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是这样做的，我们设立了高级的可执行的各种标准，涉及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等所有领域。
目前，奥巴马政府先前与环太平洋11个国家达成推动自由贸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协议还有待于美国国会批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表示，巴拿马文件的曝光损害了公众的信任，使普通公众更不愿意付税，而税收是政府修路办学和发挥其他政府职能必不可少的。世行第二把手英卓华。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随着白天的阳光有助于地震后彻夜大规模破坏的救援和恢复工作，俄国第二厄瓜多尔呢发生的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天上升到238人，有报告说1500多人受伤。来自总统拉斐尔·克雷亚办公室的最新死亡人数是早先估计的3倍多。浅源7.8级地震星期六晚间在这个南美国家的沿海地区发生，最初的报告显示沿海城市曼塔遭到严重破坏。救援队伍奋力奔赴人口稀少的渔港和旅游海滩。根据克雷亚总统所说，马纳比省人口4万多的佩德纳莱斯镇已经被摧毁。厄瓜多尔副总统格拉斯表示，随着全国各地的报告陆续到来，地震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升高。世界石油生产国星期天在卡塔尔的一次峰会上未能就冻结产量达成共识，此举可能会导致星期一全球市场开盘后石油价格的下跌。来自18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以及非欧佩克组织石油生产国的部长们原本寻求达成一项协议，至少到今年10月把石油产量维持到今年1月的水平。那么这个目标是为了稳定油价，因为世界油价已经从2014年100多美元一桶下跌到目前略微超过40美元一桶。低油价已经导致石油出口国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并损害了一些国家原本就脆弱的经济。但是各国石油部长们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做出决定。伊朗拒绝派遣其石油部长参加卡塔尔的会谈，仅仅派遣了一名特使与会。伊朗签署核协议以结束西方的制裁，使伊朗得以出口石油并获得急需的收入。沙特官员表示，如果宿敌伊朗反对冻结石油产量，沙特也不能支持任何石油产量冻结方案。俄罗斯军方否认俄军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在与飞越波罗的海的美国空军一架侦察机发生冲突时做出挑衅动作。美国军方表示，俄罗斯的苏-27战机星期四以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方式飞行，进入距离美国 RC-135 侦察机不到15米的距离。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表示，在监测到一个不明飞行目标以高速飞向俄罗斯边界之后，俄罗斯不得不紧急派飞机升空。他说，当这架美国飞机看到俄罗斯战机，侦察计划改变了航向，飞离了俄罗斯的边界。美军欧洲司令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说，冲突事件发生在国际空域，美国飞机根本没有飞入俄罗斯领空。韩国通讯社报道，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5次核试验，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韩通社星期天说，根据从多条政府渠道获得的信息，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地的活动最近增加了2到3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韩国官员认为，被人看到在核试验场地进出的卡车可能运载着技术人员。人们担心平壤即将再次进行核试验之际，朝鲜执政的劳动党计划5月初召开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利用这次大会再次宣称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开发取得进展，包括开发出远程弹道导弹可运载的小型核弹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4架鱼鹰飞机呢，星期四从冲绳起飞，参加日本南部地震后的救灾行动。美国驻日本军队司令多兰空军中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正在与日本政府紧密合作，提供救灾支持，帮助灾民，但是没有提供美军参与救灾的规模和其他详细信息。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